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圣殿中，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若是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这个根基，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在动摇当中。但是如果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他就能够提醒我们，能够警戒我们，能够教导我们走在那个义的道路之上。特别是我们从这些圣经里面，特别那些过去的这些人物，我们更加要好好的学习。那今天呢，下午呢，我们要从一个犹大的王叫做亚玛谢阿玛扎亚的这个成败来看，来学习。一个王有他的成功，也是有他失败的地方，我们从他生命当中我们来学习，来成长。刚才我们去从这个读了他的这个历代之下第25章1到28节，那在这边讲到由于这个王呢，他圣经讲到他是按着神的意思啊，他按照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他心不专诚啊，这个王是这样的。当然呢，他还有许多可取的地方啊，其中一个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他的敌人的儿子呢杀掉，虽然他杀掉他们的这个父亲，因为他父亲之前呢杀了他本身的父亲，因此当他杀了父亲的时候呢，这个敌人他没有杀掉他敌人的孩子。那么另外一点呢，他虽然有一次他要去作战那么他就召集了这些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北部的，然后以色列民北部的以色列民呢，他们是敬拜这个牛犊的，他们不敬拜，没有敬拜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所以神就跟他们说，你不要带领他们一起跟你去作战，因为我不祝福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他为着要招聘这些人，他之前呢已经给他们一大笔钱了，那他说怎么办呢，这一大笔钱我已经付了，怎么办，他说你不用担心，神呢会更加把更多的赐给你。好，接着下来呢，他在打仗的时候呢胜利了，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带了一个从战场上拾到的一个这个神像带回去祭拜，这个惹神的这个愤怒，惹神的愤怒。但是呢他不听劝告，他继续的敬拜。后来呢神呢就使他让他受管教，他自己呢无端端的就去跟这个北部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宣战，南部是犹大啊，北部是种以色列，所以跟他宣战，然后呢一战呢他就吃了这个败仗，然后从此以后呢他的这个整国家的这个势力呢就慢慢的衰落下来，然后到最后呢他被他的这个一些反对他的那些百姓呢给杀了，这就这样子结束了他的一生，这就是亚玛谢的这个一生。那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先从他的这个成功方面我们来学习好不好。他的成功第一点，要学习等候时机啊，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边讲了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呢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好，所以是死的时候应该就是54岁啊。他母亲名叫耶旦，是耶路撒冷人，那国一坚定呢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好，这边呢给我们看见这位 亚玛谢呢王呢，他是有智慧的，他有智慧的。那当他登基的时候呢，他是25岁。那为什么他会登基呢？是因为之前呢，他的爸爸，他这个父王叫做耶阿士，之前那个另外一个王叫耶阿士，耶阿士呢被人暗杀了，耶阿士被人暗杀了，所以呢，当他的父亲被人家暗杀之后呢，他就很在这个毫无不是毫无预备，其实就是在都很短的时间呢，他就需要登基啊。啊，当他登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势力呢还没有巩固，在周围呢还有许多这些敌人呢、啊，就是那杀他那父王的那些敌人还在。那他没有很鲁莽的做事情，他乃是等候，乃是计划。我知道这些敌人呢，一定要把他们除灭，不然的话，他会影响我的这个执政。所以他等候，他忍耐，然后他也看时机，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来处理他的这些敌人。那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啊。然后这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我们做事情呢，千万千万不可以鲁莽，不可以很冲动。比如说来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择偶啊，大多数人已经过了这个择偶，但是有些还没有结婚的。那择偶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冲动，我们会冲动。看到一个可能你觉得比较漂亮，或者比较顺你的眼睛，或者跟能够跟你谈得来，你就以为他就是了，很快你就想说跟他结婚。但是呢，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知道神呢会给我们预备最好的，而且神也告诉我们要以信的在一起，不要与不幸的同父异母。那如果作为神的儿女，你能够遵守这一条命令的话，将来呢，对你的一生呢，将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选择。如果你故意或者你不听神的话语，因着对方的一些条件，可能他吸引你还是什么，那么你就很鲁莽很急促的去做那个决策的话，以后呢你会很后悔的。那来到其他方面，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决定，比如说你要换工作的话，那换工作的时候你也是要祷告，不要随随便便的说我觉得这个工作不好我就换了，要祷告他神有没有为你预备，为什么你要换这工作，为什么是压力太大吗？坦白说你去哪里都好都有压力的，你不要说这份工作很有压力，另外工作呢没有什么压力的。很多时候呢就是错的这个看法，所以你要等候，要问自己，如果真的是神让你看到说你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要让你能够继续的向其他方面发展的话，那么你求神带领你。那有些人呢，他们要换屋子，换住处，换住处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要随随便便说我要换我就换了，好像换这个鞋子那样简单，不是的。除非你是一个露营的一个，你是到处露营的，那个是另当别论。不然的话，当你要搬迁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东西呢要顾及到的。那为什么你要搬迁？为什么你要搬迁？时候到了没有？有些人呢，搬迁呢是单单为了赚钱罢了，为了赚钱。但是呢，在这搬迁的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东西，事物呢要办理，值得吗？值得吗？神是否要让你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为他做见证吗？还是神要你继续的留下来？ 你看，你预备，你等候，若神的带领，神会给你看见，神会为你预备。就好像这个亚玛谢王，他等候什么时候才是处理解决他的这个敌人的时候，他说我一坚定了，当他坚定之后，当你预备好的时候，那你才做那个决定。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换工作，当你知道你换了工作，你还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那是看到神的这个带领你才做。当你已经有这个预备心了，你知道你能够独立，那你才踏入这个婚姻的这个道路当中。如果你还心中还是很多顾忌的话，你把这事情交托给神。当你要搬迁的时候，你好还有很多顾忌的话，你来到神面前，你等候。如果是神的时间，神会让一切都能够顺利的完成，顺利的办妥。围着你目前所拥有的来常常感恩，常常感恩你所拥有的住的地方，你所工作你要感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要等候时机，不按自己的意思，不鲁莽，不冲动，要计划，要等候神的时间。第二，对不起，第二呢，与众不同，与众不同。这边讲到说，国一坚定，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这个臣仆呢杀了，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那这个是律法书里面在生命记讲提到的。但是呢，这些历代的这些国王啊，当他们要杀他们敌人的时候呢，他们呢是把他们的这个他们杀了父亲的时候呢，他全家，无论是他妻子、他的孩子、他的这个亲戚，都可能全部的把他们杀掉了。这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是有这种情形的，他是为了要避免他的这些亲人呢、会起来呢报仇，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所以这些纣王呢，他们都是这样很忍心的，把所有的亲那些有关系的这些家属呢，都完全的除灭的。但是呢，这个亚玛谢呢不同就在那里，他遵照神的话，因为在神的话也曾经讲说，你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着本身的罪而死啊，这个才是比较很合理，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犯罪，不然直接因着我的家人，连我都会牵涉进去，特别是跟死有关的，那是多么可怕的。如果你跟我活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是晚上的觉了是睡不了的。但是感谢神，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律法，而这个律法呢就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律法，以致我们不用担心我的父亲犯的罪是他要自己要承担，我的母亲所犯的罪是我母亲要承担，我犯的罪呢我自己要承担，这个就合理，个人为了自己的罪来负责任。亚玛谢王呢，他没有按照过去的那些历史历代的王所做的来做，他与众人不同啊，因着有神的话语的缘故。就好像这个夜色，你知道夜色，当这个雅各在祝福众支派的时候， 他讲到这个约瑟的时候，他祝福了他，是这个人呢，约瑟呢，他是与众弟兄迥然不同啊，迥然不同就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他的哥哥们那么样的坏去作恶。如果这哥哥作恶的话，他会把他的恶呢告诉给他的爸爸，就是雅各。这些哥哥坏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呢不顾惜这个手足之情呢，要把他的这个弟弟，也就是约瑟，要把他什么，把他杀掉啊！甚至若不是他的一哥哥呢，从旁呢来啊劝导呢，约瑟呢就会被杀了啊！这么坏的这些哥哥，但是约瑟却没有跟着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学他们的这个叫坏的地方。后来呢，甚至呢，约瑟呢怜悯他们，把他们从这个迦南地啊那个饥荒的地方呢接到埃及地，然后奉养他们呢，奉养他们，饶恕他们。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是与众人不同的，是与其他人迥然不同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有神的爱在他心中。那今天你跟我如果要成功的话，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要有神的灵在你心中，你才会不同。别人可以欺骗你，千万千万不可以欺骗。别人可以在外面找第三者，但是约瑟不敢，约瑟一点都不敢。虽然没有人看见，他的主人把一切都交托，甚至把他太不也，他也不懂他太太在做些什么东西。但我们知道他太太一直在勾引这个约瑟。约瑟他说：“我不，我怎么可以做这事呢？得罪神。”约瑟不敢，因为他有神的灵，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你一定要跟世人不同，世人可以赌博，可以拉这个老虎机，可以做各样东西，但是你却不然，因为你有神的话语，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是迥然不同的。这是你跟我的这个身份是不同的。如果你跟世人一样的话，那告诉你，你的生命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去酒吧，我们不可以去酒吧的，明白吗？他们可以去黑暗的地方，我们不可以去黑暗地方，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他们有些人没有爱心，你不可以学他们没有爱心，总是要存怜悯的心，但是在怜悯当中呢，也要有智慧。这叫做迥然不同的这个身份，你有吗？如果你要成功，这就是你，这就是成功的地方，与世人不同。第三点，他成功之处是什么呢？是愿意牺牲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啊这边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本身呢，他自己组织了这个军队啊，组织起来，这边说他有30万的这个大军呢，啊不够，如果你要去打仗呢，你必须要更庞大的一个军队，他也用银子啊，100他连的呢，叫以色列的，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这个勇士，所以加起来是40万呢，要去那里，要去攻打这个啊、那个远古啊，远古，在那个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啊、这个约旦南部的那个叫做 Petra。那 Petra 那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征战。那么，当他已经招募了这个10万大能的这个军队，用100他连的银子，所以是一大笔钱来的。 忽然之间呢，有一个神人来见这个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精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千万不要啊，不要跟他们同去，因为神不跟他们同在，所以呢，神也不祝福你的这个军队啊。”哇，这一句话呢，让这个犹大王呢，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因为已经讲好了，你来跟我一起作战，现在呢不可以哦，不可以跟你们一起作战了。那么这个犹大王呢，他心中呢最所谓在意的就是这笔钱呢、啊、这一百他连的怎么办，我已经给了你们给他们一大笔钱了。这先知怎么跟他讲呢？先知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啊！你给了他一百他连得的这个银子没有问题，神会把更多的赐给你。这是第一个他的难处啊，解决了，没有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难处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答应了你们要跟我一起作战了，他忽然之间反口说，对不起，你不能够跟我们去作战。你想对方会怎么样感受呢？会不会受伤？一定会受伤啊！啊，感觉你现在你看不起我啊！你不要开始，你要不然就你又不要，你的用意是什么？所以呢，后来你就发现到这些被撤回去的这些那些被解除的这些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北部了哈，这些人呢，这他们感到什么？很恼怒啊，很生气啊，为什么你要把我们解除掉？为什么？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怒气呢发在这个犹大的这些人当中，去攻打他们的一些城，杀了3000多人，那么也夺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财物。因为在他们心中，他们讲说，我本来要跟你一起去呢，我是希望呢，我们打胜战之后呢，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掳掠的物或者是战利品呢。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空手的回去，怎么可以？所以他们在途中呢，按照的经文呢，可能他们回家之后，他们就后来又出来呢，攻打这个犹大的这个城市。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这个亚玛谢呢，当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很难啊，要舍弃呢100他连的是3000kg 啊，这个所谓的公斤的这个银子3000啊，一他连的是30公斤，所以100呢是乘以30哈，所以是3000公斤的这个银子，是一大笔钱来的。但是呢，他肯不肯舍弃？他肯舍弃，他也不在意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反应。那么呢，到最后呢，神呢祝福他，神祝福他，让他能够打胜仗，杀了以东人10000，那么也将10000的这个以东人呢、啊，从这个山崖上面呢扔下来，哇，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做法了。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个就业，有时候在就业的时候，就是他们用这些很残忍的这些方式来处理这些俘虏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神呢给他打了胜仗，神赐福他。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不愿意牺牲一些东西？那当我们真的是如果在生命当中呢，我们有任何一些东西是得罪神的，你肯放下吗？你肯不肯放下？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对的，好像这个神人告诉这个亚玛谢王，你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去作战，因为神不跟他们的后裔同在。 因为这是得罪神，因为他们不敬拜神。那如果你知道一样东西，你知道，你很明确知道是不讨神的喜悦，你肯放下，你肯牺牲吗？你会不会觉得哇，那个牺牲太大了，100卡连的，哇，好高，我心很痛啊，怎么能够放下？或者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太过可贵了，我太过心爱了，我能够不能够放弃呢？那他们说，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呢，实在是我们是爱慕的，我们很不肯放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如果你肯放下的话，神会赐你更大的福气。你宁可放弃这个最重视的，当你放弃最重视的时候，神会后来呢把更多的福气，更多的这个福乐呢赐给你。但是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到你所受的这个苦呢远远超过你所想象的。好，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牺牲，愿意放弃，愿意舍弃任何得罪神的东西，无论他给我们多么多的甜头，无论他带给给我们多么多的这个益处，我们都要说，主啊，我愿意为着你的缘故来牺牲舍弃。你自己要跟你自己讲，不然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会得到更多，最后呢你会所谓的失去比你所得到的更多，得不赏赐啊，这个意思的，你所得到的比你所失去的更多。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那另外一点，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这个失败，他的失败呢，亚玛谢的这个失败什么？第一，是他心不专诚，心不专诚。你看呢、啊？这边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评语啊！行正的事 ，What is right before the Lord？ 行正的事，那加上一次 ，But。只是呢心不专诚，他心不专。怎样不专呢？你看他这边讲到说，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啊，回来就是跟他做了那个战，他胜的时候呢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希尔呢其实就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就是希尔，好，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你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不能够保护这希尔人的这个神像，为什么你倒去拜？为什么你不要拜那个使你得胜的这个耶和华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呢，我要讲的时候，他心不专诚。人神啊要我们说专心的来跟随他们，这是神的这个要求。那你想为什么要这么专诚呢？不需要啦。为什么呢？神要我们专诚呢，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啊，是为着你的好处，为着我们的好处。如果你专程的跟随神的话，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我讲赐福不一定是钱财方面的东西啊，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 你会享受那一种跟神亲密的那种关系。我拿一个例子吧，我拿一个例子，这种神跟人的这种关系啊，就可以比喻成夫妻的这种关系，夫妻的关系。基督是新郎，教会什么？新妇、新娘，对不对？你看到吗？教会是新娘，这基督呢是新郎，他们关系呢就好像夫妻这样。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这样的，神是一位缔结的神，夫妻的关系呢也是这样，是一个排他性的，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呢只能够有他们两个人的，你不能够有第三者进来的，你第三者进来呢你就破坏他们之间的这和谐的这个关系。如果没有第三者的话，这个和谐的关系呢是最完美的，是你绝对从不能够从其他方面呢能够换取能够得到的。只有当两个人能够专心的所谓的彼此相爱，你才能够享受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一种的圆满的喜乐，圆满的这个和谐的这个关系。但是什么时候第三者进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你，那个婚姻的生活呢就遭到破坏了，接着下来呢有许许多多的苦毒的东西，许许多多的争吵，许许多多这个埋怨，许许多多的这些猜疑的东西的。照样我们跟神，如果你真诚的来跟随神的话，你会跟神有好的关系，你会有喜乐，你得到他的看顾，你得到他的祝福。虽然会面对问题，但神呢把你放在他的手掌里面，放在他的这个荫庇之下，把你藏起来，你能够享受那种福乐，是世上所不能够给你的。在什么时候你离开神，你走去爱带一些偶像回来的时候，告诉你心中就没有那平安了，你就被那偶像呢就占据了那神的心，神所占有的这个地位，以致你没有那种的平静，以致你天会一直被这世上的东西，被这偶像的东西呢所占有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爱我们的神，好好爱我们的神，不要把一些偶像带进来，很不值得的。神赐给我们各样的这个福气，你有今天你有能力来工作，今天你有能力走到这边，你想一想，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你千万千万不要把一个偶像带进来。我讲这个偶像的时候，可能是你贪爱这个钱财，贪爱一些东西，或者甚至一些你的嗜好，什么东西都好，把神的这个地位呢给夺去，而你的脑子呢会整天思念到他，你不能够享受到神的那个喜乐的时候，那就是你对神不专诚了，你对神不专诚了，然后你不能够跟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呢能够专专的归向他，归向他。那当我讲专诚的向神归向神的时候，不是说你不可以享有其他东西，你可以享有其他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不能够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就好像这个以东的这个神像不 不能够带进到这个耶路撒冷那里，被这个亚玛谢王来朝来啊跪拜，不能够的，你要把它除掉。除掉的话，你就跟神呢有那个美好的这个关系。这是第一点，他的失败，心一定要专诚。第二，他的心呢被迷惑啊。这边我们讲到这个他的心呢被迷惑，怎么讲呢？你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呢，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住持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这是讲到他的心被迷惑。那你看在之前呢、啊，他花了100塔连德的这个银子啊，当先知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给了就算了，神会补偿的，补偿的比你现在所给的更多。那虽然你会得罪他们，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啊，在那个时候，坦白说，亚玛谢呢要做这个决定呢很不简单。啊，要舍弃了100塔连德，啊，要得罪这么多的这些以色列民，以色列军队啊，10万了。那是很难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能够哦，他能够哦。那来到这边一个神像罢了，一个移动的神像，那可能这个神像呢可能比较漂亮呢，啊，可能跟以色列定里面的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啊，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可能也可能是用金做的，可能啊，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啊，有点不同了、啊，跟一柱这个神像偶像。当这个先知跟他说，你千万不要拜他，这个不能够救你的，你为什么去拜他？你在这个你思想上出了问题啊，你应该敬拜耶和华，你为什么拜这个不能够拯救他敌人的这个神呢、啊？这个跟逻辑不符合。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在意这个神啊？甚至说你住口，你不要再讲啊，不然的话，我会杀掉你，就好像我会杀掉以前那个撒迦利亚先知那样。我的先知，好，我就不讲。那我就跟你讲，神呢、啊、要灭你了，还敢讲呢？他讲最后一句话，神会灭你。那到底为什么这个王呢在这个时候他对这一尊这样子的一个神像这么执着，这么样的沉迷啊？我只能够说，他被撒旦弄下了心眼，弄下了心眼。这个东西呢是不合逻辑的，对不对？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当撒旦蒙蔽一个人的这个眼睛的时候呢，没逻辑的，没有逻辑的，你明白为什么？没有逻辑的。为什么你有一个好好的太太，你会走去找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女人？你想为什么？当然然后她比较漂亮，她比较温柔，她比较体贴。但是当你一陷入进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即使你的太太多么好，多么温顺 过去怎么样的这个服侍你，怎么照顾那个家庭，怎么样在众人面前你跟他宣誓说我要一生一世的陪伴你到死为止，这种东西呢都已经丢在脑后了，已经没有逻辑了，你就会端庄的跟着什么，跟着那个女人走了，因为撒旦已经蒙蔽了你的心了，蒙蔽了心，是这样子的。蒙当撒旦蒙蔽你的心的时候呢，你就被他牵着，什么人跟你讲，哎弟兄啊，哎姐妹啊，你做的东西是错的，你不会醒的，你的眼睛看不到的，你心里告诉我所做的东西是对的，我知道我做的这个决定呢是很好的，是最好的，是最美好的一个决定，我不会放弃的。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心所做的东西，所想的，因为你给撒旦留地步了，你把你的这个决定交托给他了，你也所谓的认定的对了，于是你就继续的向这个错误的方向走，你也不知道你走错路，你不知道的，好像这个亚玛西王他已经跟他警告了，你这个是假的，不能够拯救你的，你走去拜做什么，他说你住口啊，你住口，就是这样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任何罪，如果我们硬着心啊要去做的话，我们就被魔鬼迷惑了，魔鬼的迷着我们的这个眼睛，迷着我们的心思，我们就认定是对的，认定是正确，然后你就继续的走着那个弯曲的这个道路，直到灭亡为止。啊，求神帮助，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智慧，不要给撒旦蒙蔽我们的眼睛。第二、第三，继续。第三呢，这个他的失败什么呢？他是心理刚硬，心理刚硬。这边呢，这个犹大王呢，啊，亚玛谢呢，与群臣呢商议，啊，就差派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就是见那个以色列王耶阿士啊，说来呀，我们两人相见在这个战场，我们一起打仗啊。看，这个亚玛谢王呢，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哦，他本身有这个军队30万，那坦白说。这个30万的这军队呢，跟他这个国家在最兴旺的时候，那是在耶沙法、耶和沙法的时候，他的军队呢是大概120万，所以现在有30万呢，是等于他的四分之一，他的精力已经削弱了。我相信这个以色列国的他的这个军队呢会更多，因为那边有10个支派嘛，有10个支派，这个呢只有两个。这个犹大加上这个便雅悯，有没有啊？便雅悯，对，所以呢，这30万不多，但是呢，他就无端端的说：“来，我们一起去打仗的。”这个以色列王呢，就回答他说：“哎，就用这个比喻跟他讲说，黎巴嫩的基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相国，是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基利践踏了。”啊，简单的说就是说，啊，你只不过是个祭礼罢了，祭礼就是那个你吃的那个草啊，在地上的长得不高的，你要跟那个香柏树啊，香柏树是很高的一个树啊，在黎巴嫩，你要跟他说，哎，你把女儿嫁给我吧，你没有这个权利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啊，你只不过是个祭礼，那个香柏树啊，后来呢，又有这个野兽。过来把他践踏了，就表示说这个以色列国啊会把你践踏，而以色列国是像那个香柏树那样，你们这个犹大国呢好像这个基里， 所以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哎，看啊，你打败以东人了、啊，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我说你找麻烦，好好的在家里休息啦，悠闲的过活吧，为什么 ？Why find trouble？ 不要。但是呢，他听不进去啊，他听不进去，亚玛却却不听从，这是什么？出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
是的，
当一个人被魔鬼蒙蔽了他的这个心眼的时候，把他的这个理智都拿去了，失去理智的时候，他的心呢就变成了刚硬，刚硬。你怎么跟他解释呢？他都不听不进去的，他听不进去的。你跟他讲说，你的军队这么小，这么少，你怎么能够跟我以色列这个军队打仗呢？没有问题，我还是要跟你打仗。你看，真的是不能够理喻呀、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这个养精蓄锐吧，好让国家能够慢慢的这个发展。他不要，偏偏呢、啊，神呢、啊、就使一个心里被迷惑的人呢、啊，他走那条什么？走那条悖逆的道路，走那条歪曲的道路，不走那条正的道路，不走那个光明的道路，不走那个蒙福的道路，这就是。这个亚玛谢的这个情况，神，这是出于神的意思啊！出于神的意思，不是说神使他这样子啊。他的意思说，你既然你不听从神的话，让你吧，让你就变得什么越来越顽梗了，越来越顽梗。好，这叫你要继续顽梗下去了，你要走你就走那条灭亡道路。就让你，希望我们不会掉入这种情形。如果我们任凭我们自己，我们一直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事情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刚愎的人，心里刚硬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最后呢是走到那条不归之路，不归之路。求神保守帮助我们，这是他的这个失败。最后啊，他心不悔改，他心不悔改，这是他的最大的失败。你看，在二十七节那边，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基，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基将他杀了。你看在之前圣经讲什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到后来是在圣经讲说，但他心却不专诚，他就走了走偏的路，走去带了一个偶像回来，带了偶像回来，那么就跟北国征战。那刚当他跟北国征战之后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吃了一场大败仗啊！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本来是围起来的，却被以色列的军队呢，被他们把他北部的那个城墙呢，把它全部拆掉，北部那段。城墙拆掉，就朝着那个北部的以色列那地方那个城墙拆掉，这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你这个首都啊已经不能够被防，什么时候我要攻打我就可以攻打了。然后呢，他们以色列军呢把这个神的圣殿里面还有这个皇宫里面所有的这个财物呢都夺去，也把一些人质啊带去，免得他们造反。虽然亚玛谢的这个王的这个性命呢 得到保存。但是从那一次之后，那一战败仗之后呢，他的国家的这势力这个情况呢，就慢慢慢慢的衰微下来。我相信他在执政方面呢，也慢慢慢慢的失去了那一种积极的心，也是到一个地步啊，整个国家呢的这个情况呢都已经崩溃，国库呢已经空了，没有钱了啊，在政治方面呢他也很虚弱，然后民不聊生啊，就人民的生活呢很辛苦。到最后呢就有人起来了反叛，他要逃，但是却被捕了，被抓了，然后被杀了。那你看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悔改。如果在他犯罪之后，如果他知道他把那个假的神带进他生命，如果他那个时候他悔改的话，神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就好像彼得他虽然否认主，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悔改回头之后呢，你要来兼顾你的弟兄。但是那个犹大卖主，他卖了主，他没有悔改，他走去什么，自己掉在树上死去了。这种情形因为他没有悔改，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如果在什么时候你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任何罪恶，任何神不喜悦的东西，你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解决，不理大小，不理他有多长多久了，什么时候你带到他面前，你认罪悔改的话，神就为你开一条新的道路。但什么时候你继续的坚持，继续的背逆，继续的顽固的话，你就走上那一条灭亡，那条不归之路，那条蒙羞的道路，那条灭亡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走在这个失败的道路，乃是要走向什么成功的道路。好好的遵照他的话语来过活，与众不同，与众人迥然不同的，而且肯牺牲，肯舍弃，肯放弃，无论怎么大的这个代价，无论怎么痛苦，无论怎么难过都好，你都要放弃，因为不值得的。只有敬拜，只有跟随这位神的教导，他的话语就能够帮助你跟我，不然的话没有好的这个下场的。求神帮助我们大家，让我们能够做这智慧的人，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怜悯我们。我们从亚麻谢的这个王者的身上，我们知道他虽然有些成功的地方，但是到最后他却以失败，以死亡来结束他的生命。所以包括的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学习主啊，真的是叫我们能够小心，能够谨慎。主啊，特别当有一些偶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它是什么东西都好，主啊，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坚决地来到你面前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叫我们实在是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捆绑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解救，让我们能够蒙主你再一次的接纳，能够享有与你同在的那种美好的那种关系当中。主啊，你自己施恩怜悯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让我们做一个听从你话语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